阿们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将今天早晨我们就献给你。我们知道每一早晨都是新的，愿你今天你就差派你的圣灵引领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心意变化而更新。在寻求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过程当中，你就给我们那样子一个方向，你更给我们那样子的一个 vision， 让我们在这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带着一个盼望，我们带着一个欢欣鼓舞的心，因为你乃是那生命的源头，你更是那创造我们婚姻的主。我们就将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我们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大大的赐福恩膏临下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领受新鲜的恩膏，在你的命定当中，我们起手，我们共进，我们将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很高兴今天啊，看到大家一起上来。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完一切从关系开始，那其实弟兄姐妹呢跟我们有蛮多的一些交通跟分享，那也问了蛮多的一些问题。那本来呢我们打算说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到最后一堂课好，那再跟大家做一些讨论跟分享，但是因为呢蛮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是问到了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就借这个时间呢可能跟大家稍微go over 一下，因为上个星期呢问到的一些问题其实还蛮深入的，所以我想我就把我们整个有关基督化家庭营造的这一门课特别是问到就是说我们在谈关系啊或者谈文化，那甚至呢不同的族群那都有弟兄姐妹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希望就用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稍微 go over 一下，那也解答一下就是说弟兄姐妹可能都有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确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设计的方向呢主要是从关系跟文化的角度，这个是在我们 introduction 的时候特别在课程介绍里面我们就提到的这一点。那其实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生活方式。上个星期我们大概提到了就是说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子关系，是我们在基督化的家庭营造里面我们看的三个大的面向。很明显的与基督耶稣的关系的话，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一个关系。那不管是在成人主日学，在教会的主日讲道，甚至呢在我们的家庭小组里面，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探索到这一块的一些关系。因此呢我们在基督化家庭营造里面我们特别侧重的会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一个群体跟耶稣基督建立起一些关系，特别是我们其实两个夫妻是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建立关系的，除此之外我们全家就是夫妻跟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是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建立关系。那这个可能是在过去或许在其他的一些部分比较少 touch 的，因此在关系的建构里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 这些事情上面。那至于夫妻关系的一些经营还有更多的一些课，无论是在坊间的一些课或者是教会，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都是跟建构夫妻关系是有关的，因此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就比较不会谈太多的那一块，因为那些的技巧性的部分的话我想有很多的途径我们都可以去学习，所以我们在这边的侧重点里面比较是说从圣经的观点里面，那其实很多的一部分是跟文化有关，因为文化事实上是跟我们的价值观，那甚至跟我们的整个的 position 有关。那亲子关系的部分也是一样的情况，特别是很多亲子教育我相信很多的课程大家都可以去那边学很多的一些技巧或者是一些技术，所以我们在关系的这个层面里面探索的比较多是跟圣经的连结，那以耶稣基督的一个连结的部分。那回到文化的部分的话，其实文化的部分牵涉的范围就很广了，那文化的部分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侧重的就是说属于我们基督家庭，甚至说以圣经为原则的一些观点跟看法的部分。事实上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刘牧师 也提到，特别是在今年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情况其实非常非常的混乱，那我们教会其实是需要有我们的立场的，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对婚姻是怎么样来看，那我们对教育，我们对儿童的教育我们怎么来看，以及就是说我们在传承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价值观给我们的小孩。更重要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说我们从圣经上所领受到的，跟这世界的确是很不一样。那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刘牧师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要来定罪这个时代，而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要能够站立的稳，就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行出我们所信的这些价值观。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谈的文化的部分。因此谈这文化的部分的话，就有几个面向我们需要去探索的。第一个面向就是说，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文化威胁究竟是什么。我相信各位应该也蛮明白的，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的婚姻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价值，其实跟我们所持守的有很大的冲突。那这些冲突的话，有些是很明显的，那有些是非常 subtle， 可能我们并不自觉。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来探索的部分。我们特别是从婚姻这个角度来出发。那为什么会从婚姻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 也谈得很清楚，其实婚姻的营造里面，事实上是从两个夫妻开始。当两个夫妻有很多共识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团队，这个团队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有更大的力量。那当我们两个人一加一呢，其实是大于二，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在很多的圣经上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一加一是大于二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说一加一等于一，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最特别很奇妙的一些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一个神对婚姻的蓝图里面，我们从这个 foundation 里面来看，究竟我们在婚姻这样子一个价值体系上面，我们究竟领受从神来的呼召跟使命是什么。我们就会在神对婚姻的蓝图这一个单元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介绍跟讨论。从这个地方出发之后，我们就会带到坚固的团队，那就是谈到有关夫妻的角色以及父母亲的角色，我们的一些扮演，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扮演。那我们也会碰触到一些关系建构的一些议题。接下来的话呢，是有关积极的家庭文化。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特别侧重在一件事情上，就是建立家庭祭坛。这个就是我们所提的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一个群体关系的一个建构。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就是家庭祭坛来体现这样一个家庭祭坛的话呢，可以从两个夫妻开始做，也可以跟我们的有小孩的一起做，所以它的范围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弹性度。最后一个单元的话呢，就是建立有影响力的文化。当我们知道了这些，那其实我们是带着我们的使命，要往前走的。那这个大概是我们有关基督化家庭营造的整个结构。那这些结构希望在这个时候给大家一点概念，这个我们预期未来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分享跟讨论。那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从跟弟兄姐妹的交通里面，我们发现到就是说有几个难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是要来真的是来做一些鼓励。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的确就是说基督化家庭的营造有蛮大的一块，我们是以核心家庭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谈到的一个核心的家庭，就是有父母然后跟有小孩的这样子一个核心家庭。但不代表说呢其他的形式呢不适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生活方式。当然挑战会有些不太一样，特别是对单亲的，我相信那个挑战是更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要鼓励，就是说单亲的真的在主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为你多祷告，因为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蛮辛苦的。不过以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很确定的一个事实就是，只要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圣灵会带领我们突破的一切的难关，而且我们都是在走在神的命定当中，所以相信呢，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想神都必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果你还记得在旧约里面呢，就是说以利亚呢曾经供养曾经被 一个穷寡妇跟儿子供养的故事，那其实呢那个穷寡妇本身她就是一个算是敬畏神的家庭，以至于神特别差派了以利亚来到她的家中。那个神迹的话呢，其实就是穷寡妇一无所有，但是呢以利亚呢就请她呢跟她的孩子把他们所有的空的器皿拿过来，那个祝福是不断的倾倒在他们的家中，直到呢器皿用尽了。因此我相信呢，就是说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都纪念。那一个核心就是说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那敬畏神的家庭的话呢，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只要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就是在主里的群体，我们就有一个盼望，在基督里我们都会得蒙神的祝福。我们同时也相信就是说这个过程的确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其实会鼓励就是单亲的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一定要跟教会有连结，一定要跟小组有连结，因为在小组当中其实就是一个 extended family， 在这 extended family 的话呢，神有很多的供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即便是小孩，他能够从就是其他的叔叔阿姨身上呢得到更多的爱，这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鼓励的一些部分。另外我们 也有聊到说，其实有些是一个人来参加这样子一个 program， 那我们也鼓励了，其实我们只要一个人开始学，我们只要一个人开始在神里面立定心志，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相信我们都会得蒙造就。那这个是我想我们一定要特别鼓励的一个地方。除了这个之外，我们 也有跟就是说在空巢期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分享，他们是提到说他们有遗憾，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或许他们没有陪着他们的小孩走过。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鼓励，不用有遗憾，在神的时刻一切都是美好。我们相信呢，神有他极美好的一个心意，过去我们不清楚不明了，但是呢在未来我们还是有机会，我们的下一代当他们开始进入婚姻家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些空巢的父母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支持跟帮助。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陪伴着他们，当我们有机会影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跟他们做一些分享。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也可以用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例子。其实 我们也跟大家稍微聊过，就是说我们也进入了空巢，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 family life cycle 呢重新从一个就是 single adult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意识到我们要在小孩的婚姻交友上面的这个议题多有一些认识跟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深层的一些互动。那所以我们去年事实上也带了一个新的小组，事实上这个新的小组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 share 我们的一些经验，跟他陪伴他们成长的地方。因此在空巢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事实上我们也鼓励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有比较多的时间，事实上你们就可以多一些经营跟这些更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婚姻家庭特别是小小孩的阶段里面，他们其实很需要更多的一些 support 跟支持，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学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 来思考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小孩，成为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一些帮助。除了这个之外，我们 也发现有很多的单身进来，那我想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是走一个全新的 cycle， 当你们在预备婚姻家庭的过程当中，你们真的是更多的领受到从神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和呼召。当你们进到婚姻的时候，我相信神给你们的祝福是加倍的，因为你们已经预备好你们自己了， 也将你们自己真的是献上，成为那样子一个馨香的活祭，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因此我想就是借由这样一个机会跟时间，那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有关我们基督化家庭的营造。也希望呢，不管你今天是在生命 family life 的哪一个 stage 里面，我们相信神都有他特别的 favor 要临到你。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你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一个 position， 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希望呢，这样子一个分享能够成为就是神祝福每一个家庭。那愿神亲自祝福大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慧仁跟远远，让他们来跟我们就是一起来探讨当今世代的一些文化的威胁。我们就把时间呢就交给慧仁跟远远。
好，大家早上好。我来share一下我的 screen。好，能看到我的 screen 吗？可以 ，OK， 好，谢谢 Cliff 和 Jennifer， 我叫慧仁，然后旁边是我太太圆圆，然后非常高兴呢，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学习今天的内容，就是当今世代的威胁和祝福。对，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叫 Harry Sullivan， 他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说生命中第二困难的是与另一人共同生活成长，而最困难的是一个人独自生活。那么说到这个最困难的这个一个人独自生活呢，前段时间呢，我跟圆圆呢因为一件小事开始冷战，然后呢就互相的不说话。因为疫情呢，我们又都是在家工作，出不了门，所以呢，我就相当于感觉就自己感觉就过上了那种单身的生活。所以在那个几天之内呢，我就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个人生活的那种寂寞，那种苦楚。后来我觉得实在太苦了，还是认个错算了。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今天来参加这个学习的各位啊，也是都是很清楚这个一个人独自生活的这种困难，所以呢也愿意能够进入到婚姻之中的。那么感谢我们的神啊，因为顾念我们要离开那个最困难的事。可是呢也没有想到在婚姻当中和另外一个人能够共同的生活成长也并不容易。居然是生命中第二困难的事。所以每次当在婚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会有很强烈的这种共鸣和感受了，就是真的好难啊。所以就会我也会问神，我说哎，为什么你要让这个很美好的事情变得这么困难呢？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29:11里面，耶和华也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么我们两个人呢也结婚也有10多年，所以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的明白，这些婚姻生活中这些困难和冲突也确实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和我们的原生家庭和我们的成长的经历和我们对于另外一半的承诺和委身，还有以及我们在当今的这个西谷硅谷的这个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想神也正是要透过这些挑战和困难这些威胁，来让我们在属灵和属世这两个方面都能够真正的成长，来把祝福和平安呢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就是当今世代婚姻中的威胁与祝福。 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呢能够彼此的认识了解一下，想能不能请大家就是说可以有条件的可以把这个音频打开，我想问问，或者视频打开，想了解一下在这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参加这个讨论的这个大家当中，有多少人是结婚比如说超过20年的，能不能够举个手，或者是
举个手，20年
看一下啊，
30年
哇，好长时间啊，20年以上的还不少，来
30年。
好，那有没有，好，谢谢，
刚满20年
哇好，那有没有结婚在5年以内的，有没有也举个手好吗？哇，也有啊。OK， 好，宝哥好像也是啊。OK， 好，那我就想能不能请这个结婚时间比较长的，就是啊，从30年的开始啊，就是你们聊聊，就是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有你们经历了哪些这个威胁或者是挑战，
或者你们认为你们自己经历最大的威胁和挑战是什么？刚才哪位是30年的？
或者20年以上的都可以，对，聊一聊。
回娘家好远。回娘家很远，我太太马来西亚，我自己本身从台湾来，所以每次说要回家的时候好远，我不知道怎么计划。
对，好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哎，今年比如说要筹划这个旅行的话，哎，今年是去你的娘家还是去我的父母家，会不会有这种，就会有这种冲突，是不是？
比那个更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国粹婆媳之间比较难，那我自己本身又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长假，所以大部分都是回他娘家会比较多。
OK， 对，好，谢谢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
20年对吗？我也是20年。
对对，都
可
以都可
以，
对。
20年怎么说，哇，一路上吵吵闹闹。主要问题就是两个人想法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其他还好，就是不能合一，就是不能合一。他想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这样子。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了，对，都是，然后时不时的都也会，对，有一些吵架或者冲突、啊。
以前会吵，然后来慢慢就不吵了，你做你，我做我的，那就单身，你做你，你过我，我过我，这样子。
好，谢谢。对，有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分享分享的？
有没有最近结婚的就已经碰到一些挑战的？
我是那个我结婚不到2年、我是再婚的，所以目前也在再婚小组服侍。那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我觉得目前还好。你说挑战吗？可能是吃饭时候的挑战。我觉得我是负责做饭的，然后剩下的可能我就会就是刻意的要把它吃完，然后我就会让我先生多吃一点，然后他就会说那就别吃啊，第二次下一顿再吃啊，然后我觉得不新鲜啦， 我说其实你可以多吃一口就完成了，所以就会认为这样子小事通常在那里说说说耶、yeah。目前其他都还好，经济上可以经济上都可以在一起没有问题哈。然后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有小孩，他也有小孩，那我的小孩是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可能会有小孩子这方面比较难相处的挑战，但是感谢神，然后都是有一个磨合时期，所以现在跟孩子之间也比较好相处了。那刚好我孩子现在是 teenager， OK， 感谢神的恩典，最近这慢慢也拐善过来了， yeah。
好，谢谢 Grace。 对，好，那对我们呢，就是说今天主要想分享的内容呢，就是根据之前可能 Cliff 和 Jennifer 也介绍过，我们是根据一本书叫做《永续亲密》的内容，因为来什么？对对，就是这根据这本书叫《永续亲密》的这个内容来介绍在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威胁。它主要是把这个威胁呢分为七大类，就是七大威胁。但我想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各种各样的挑战。我想也不只限于这个七大类了。刚才大家我想就是头脑风暴都讲得非常的好。对，所以我们呢就想先从这个七大威胁来入手来讲一讲，我们也一起来交流一下。那么第一个威胁呢，它这个书里提到的是复杂的文化挑战。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贴切我们的这个在西谷和硅谷的这个环境啊。对，我列了一张表在这里，就是说我自己列了一个几个方面吧，对于我们夫妻家庭的一些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经济上面，以前呢我们可能收入差距相对来讲比较小，但是呢我觉得好像现在我感觉在西谷或者硅谷这个地方，大家因为都是在科技公司里工作，那从这个收入啊，还有包括一些我觉得就是好像就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新的情况。比如说我就知道很多的科技公司他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package， 那么每个人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那样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一种 package。还有呢，最近有的很多公司是会去 IPO， 会上市，那这样的话很多 startup 的一些员工他就可能会财务上面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就会给我们的生活或者给我们的周遭的这些community 都会带来很大的一种影响和这个和冲击。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 Snowflake 这个一个 startup 上市了以后，就有很多的人就想着我感觉我周围的好几位朋友就是在想着，哎，我怎么样去加入一个 startup， 然后呢去那个公司能够上市，能够，我觉得这些都会在这个经济上对这个家庭来造成这样的一种影响。这个呢是我们在以前的家庭生活里面可能就会很少碰到的。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在工作上，我想也不一定是我讲了，大家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讨论。工作上呢，我觉得好像我们过去比较稳定在工作上面，至少以前我们在大陆就工作还是比较稳定。那么现在好像西谷的话，最近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好像工作上面也有的公司也会经历一些裁员啊，也会有，或者有的时候在像这个科技工作人员他会经历一些中年的危机啊，这样子。有很多人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会考虑我怎么设计我的人生，设计我的职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西谷或者硅谷人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工作职场的这么一种规划和挑战。对，第三呢，就是说在社会关系上，以前我们的在我们的 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你都有一个亲戚、一些朋友、同事，他会形成这么一个社交的圈子。对，但是现在我们在异国他乡，基本上很多家庭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家庭在美国，没有亲戚朋亲戚啊、在这里，所以呢，在异国他乡是举目无亲，有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家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办法去跟原来的那种联系，原来的亲戚去交流，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些挑战。
还好有那个家庭小组，所以刚才 Cliff 也说了，大家可以多加入家庭小组。
对，我们自己也确实感觉到加入家庭小组以后，对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支持啊。对，不光光是一些，我想不光光是一些教会上面的一些支持，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精神上的。其实我想上帝是通过这么一种形式来传递这种对我们的爱了。我觉得也是通过别人来传递这个爱给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自己把爱给我们周遭的那些其他的一些家庭和朋友们。对，第四个呢，就是在宗教生活上，原来我想我们原来基本上都是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是保持一致的，有的呢是大多数在大陆或者台湾的是以佛教的为主，有的家庭呢是可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那我们到了这个西谷或者是硅谷呢，我们就是成为了第一代的基督徒。我想可能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对，那么如何做好这个第一代的基督徒，以及如何去培养基督化的家庭，我想这个也是Cliff 和 Jennifer 他们的这个课的一个主题，他们整个课都在谈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主题。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么一个挑战。最后呢，我想提的就是一个子女的教育。那么我想原来的我们自己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就是我们父母可能是以他们成长的那个社会规范来教给我们，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很多东西都不适用了，对吧？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刘同牧师在讲道里面，他也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中国人教育小孩就是说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但是呢你跑到这个 Google 啊 Facebook 这些公司去一看，那些工程师都是乱七八糟就坐在那里，或者在会议室，对会议室里面都是很就是不符合我们从小的这个规范的。所以呢，怎么样去和我们的孩子ABC 去相处还刚才有的这个弟兄姊妹谈到的，怎么样去跟 teenager 的这个孩子去相处，我觉得都是给我们这个硅谷的家庭、硅谷的夫妻带来的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挑战。对， okay. 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和补充的？好。那我们就继续那个第二个威胁呢，谈到的其实是一个叫调试困难。刚才呢，我想很多有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我想也是属于这个内容了，就是回娘家是怎么样这种怎么样处理这些关系，还有就是一些饮食上啊、生活习惯上啊这些一些困难，我在这里也简单的列了一下。那么金钱观念的话，我想有的人是节俭型，就过日子就不希望去浪费每一分赚来的钱。那么有的人呢是生活舒适型，他觉得我这个生活就是要享受的，或者说以要享受比较高品质的生活，这才是赚钱的目的。那我想夫妻之间其实经常会发生这方面的冲突。 我觉得我也是刚才有一个姊妹分享的，我觉得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了。我们家我觉得饮食就是说在这方面吃饭，我觉得就反映的很明显。有的时候饭烧了以后，大概烧了就当天的饭，我们就是有的有圆圆就说他要扔掉，我觉得还可以吃，就觉得可明天还可以吃，要放冰箱。那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冲突。第二个呢，就是卫生习惯，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的普遍了。就是说，给我的印象呢，好像太太呢总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讲卫生，甚至是有些洁癖啊。那么老公呢就会有的时候卫生的话相对的差一些。我听一个节目说老公有的时候会把回家以后就把袜子一脱。就放在某个地方，放在客厅里，然后呢周末的时候也不会去理他，他认为只是暂时放在那边放个两天，可能太太就 frustrated， 就忍受不了了。对，像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了也是很普遍。饮食偏好呢就更加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虽然都是华人，但也是来自于各个地方，而且每个家庭的有的人现在已经适应了美式的饮食咖啡喝的也比较多，有的人呢就是还是偏向于中式的，那么茶也喝茶比较多，有的人呢口味比较清淡，有的人的口味可能比较偏重麻辣一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也会有很多的调试，这个饮食方面的调试困难性格差异，那当然这个当然了，就是性格啊思维方式啊这个也是不同，我觉得也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也是让我们在组成家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互补，很好的配合。但是确实在这种性格的差异也会造成家庭的不同，有的人是急惊风做事非常的果断干练，有的人是慢郎中做事呢比较沉稳比较周到对。所以我想这些调试的困难呢都也是来自于我们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和习惯，那么我们能够带到我们新组建的这个两人的这个或者说有了小孩的这个家庭以后呢，我觉得都是会带来这种调试的一种困难，而且是会我觉得也是会伴随我们很长的时间是不断的有这种调试的冲突，那我们去怎么去解决这些冲突呢，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好，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对，好，那我们弹幕就到第三个威胁和挑战，就是一半一半的计划。那什么叫一半一半的计划呢？就是说你做你当做的部分，而我也做我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是我至少我觉得我感觉是我们的成长我自己的成长观念里面非常根深蒂固的原来的一种对家庭的设想。就是说每个人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说哎，每个人都要对这个家庭做贡献，那么我就做我的那个部分，那么你也应该做你的那个部分。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很有感受的一点呢，就是说当太太有的时候甚至是不工作的时候，是在全职太太的时候，那么丈夫呢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说哎，我是负责养家的，我来赚所有的钱，那么你太太呢就应该把家里的所有的家务事都全部的做好，那这是你分内的事情，那这你分内的事情你不要来麻烦我。那这个就是很多老公容易认为的50-50的计划。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我觉得不能 work out， 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这本参考书中呢，作者也讲了一个关灯的故事，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就想请圆圆呢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读一下。
好。这个作者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新婚的前一年半在科罗拉多州度过，那里的冬日酷寒，电毯是生活必需品。我还记得我们很享受钻进暖暖被窝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忘了关灯。此时他的那个太太芭芭拉会说，甜心你有没有关所有的灯？所以呢，那个作者就跳出那个温暖的被窝，光着脚跑去关一个又一个的灯。然后那个灯呢，其实是芭芭拉开的。室内温度极低这种事不常发生，所以我也不在意。直到有一天呢，那个作者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已经进入半昏迷状态，要入睡了。芭芭拉用手搓搓我说，甜心你不去关灯吗？然后作者咕哝着说，蜜糖今天你关灯好不好？那个芭芭拉回答，我以为你会去，我们家的灯一向都是我爸爸关的。这下那个作者完全清醒了，忽然明白为什么过去几个月我身上出现了冻疮。于是我反唇相讥，我可不是你爸爸。为了这件事他们谈了很久，讨论到期望，芭芭拉期望作者做的，因为是他爸爸一直在做，和作者期望他太太做的，不管谁一直在做。所以我也想请各位自己想一想，家里的灯都是谁关的？或者是那个现在是 Google 和 Alexa 关的，还有没有是狗狗关的？反正我们家现在是儿子关，谁都不愿意去关，那只有儿子了。
对，对这个关灯的故事啊，就谢谢啊圆圆啊，我就想跟大家聊聊，就刚才我也分享了我的以前的一个想法，还有这个关灯的故事。那大家觉得这个五十五十的计划，五十五十的这种想法，它有哪些缺点？它的缺点在哪里？有没有人愿意我们聊一聊？
可以点名。
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常常讲家是讲爱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要 balance 啦哈，就是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自己做的事有那个 consequence。 那我因为是幼稚园老师，那因为我学到美国人常常会跟孩子讲，那是你自己的 mess you have to clean up， 但是我可以帮你clean up， 但是基本上他们是训练孩子自己要 clean up， 所以我觉得要 balance 啦，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孩子自己开的灯自己要关。那我觉得要怎么讲，要沟通啦。我个人觉得要 balance 啦，就是说五十五，就是家里是一个讲，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是讲爱的地方。我会跟孩子讲，你的责任就是要洗碗，但是假如你有考试或者是你身体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自己洗或者用洗碗机洗，但是基本上洗碗是你的责任。有困难或者有什么事情要考试什么，你要跟我讲，就是我觉得要 balance 啦。就是说比如说我教孩子这个 chore 是你要做的，但是万一你有什么难处或考试或身体不舒服，你可以跟妈妈讲，我们可以商量。好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分享分享？
我想分享一下哈，我们家的那个家务是几乎都差不多是我做的多，但是我先生就会负责洗碗一部分。那我们俩都是属于上班族，对，然后我们也会吩咐小孩做一下家务事，比如说洗碗、丢垃圾，小孩的衣服要自己洗这样子。对，
好，谢谢 Grace。还有没有谁可以分享一下？
Hello， 我来分享一下好了。
好好。
我觉得一半一半的这种，应该是建立在如果可以彼此分得清楚的话，比如说家事的话，大家可以分得清楚，那可能就还好。如果分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区隔的太清楚，会彼此会有一些芥蒂啊，这个怎么这是换我，这个换我啊，所以就很容易又产生口角。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做这种 50-50 的话，或是就是尽量在一开始大家都要共识，如果没有共识，那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更多的小冲突。这是我的 看法。
好，谢谢 Thomas。 对，我觉得OK，所以这个50-50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计划了，因为我自己也是感觉到，因为他这里提了几个原因了，一个就是说他这个50-50其实没法衡量，每一匹马都认为自己投的那个包是最重的。对，我那个时候圆圆那时候有段时间他不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为家里面来赚钱，我觉得我是最辛苦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圆圆他在家里面为家里面做那些家务还有既然又是家务又是小孩那么多的事情，我就那个功劳有的时候就会容易会被低估了。而且呢第二呢就是说50-50是基于表现和功劳，以及基于我们去不去做也是基于对我们自己的感觉，而且会更加的关注对方没有完成的而非对方完成的。对，就会去低估对方的这种 contribution。 我觉得这个是50-50的一些不好的不完美的地方。那么大家说那50-50如果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在这里也提出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计划，就是100-100的计划，就是我尽我全力全所能的全力来爱你并不要求相等的回报。对，这个呢就是说所以呢就是想跟大家互动一下，那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你的另一半，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有没有做了哪些事情超过了那个50-50，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他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做的这么好，可以吗？那个 Ray 在不在？
在，肯定在。
Ray， 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在。
对，请你开个头帮我们分享分享，就是说你的另一半，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有没有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超过了这个50-50？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上班嘛，然后可能就是，我上班之后就很累，然后我就去休息了，可能然后我太太还要去照顾小孩，还要去煮饭，所以她做的就超过了50%。
好，谢谢 Ray。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愿意分享分享的？
我分享一下啊，就是我跟我先生刚开始结婚的头几年，因为我先生他那个他不会做饭，好像他也不是很 handy， 我就觉得我自己屋里屋外，而且我也是 full time job 的，就做的很多嘛，我就有很多的，而且叫他做事情他好像老是忘，然后要叫好几次，我就会有很多的抱怨。然后但是呢就是神就改变我哈，在过去的几年来让我把注意力从这个身上放到 放到就是说渴慕神、追求神上面，然后慢慢越来越来，我就没有任何的就不爱抱怨了。就是有时候他比方说他一直都是我做饭啊，然后他会让他会洗碗。然后最近因为为了鼓励孩子要做家务嘛哈，他能做，他比较小，才七八岁，然后就让他来洗碗。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比较好，就是呢没有具体衡量你做了50%还是60%还是70%，我做了我们没有这样衡量，就是尽自己，每个人都是尽自己的力啊。我们两个现在都在家上班，但是同时也要照顾孩子啊，他们的学习生活，因为我两个孩子还比较小，一个才5岁，也是两个人也比较淘气。而且呢就是我最近有学习一些圣经方面的，有很多的课程。然后的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先生以前是我照顾孩子比较多啊，管孩子的作业，但最近他知道我很忙，所以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孩子的作息和照顾孩子的学习上面，他就比较主动啊。他然后就是我也蛮感恩的，其实我并没有 push 他叫他去做什么，我就是发现就是说你当你停止你指责对方，停止给自己好像觉得啊我做的太多，然后或者什么什么，停止这种你有不公平的感觉的时候的话，你尽你自己的力，对方也能够看到，他也会尽他的力。我们现在并没有具体来，我们在脑子里想都没想到底谁做了几十%，就没有想，就是每个人因为我们时间都很满嘛，每个人有空的时候每个人那个的时候就去做了，然后就没有再斤斤计较，就是说我做多了多少，少做了多少这样子。我可以说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在尽力吧，就是说没有哪一个人做了100%，但是都是在尽力。
谢谢这位姐妹分享，我觉得真的是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终极状态。我感觉在婚姻里面就是大家都不计较对方付出多少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也看到这位姐妹就是自己先改变了，然后对方也随着改变了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人，只能改变自己。对，非常感谢。
但是我还要说的是什么呢，就算我们自己改变了哈，对方会有改变，但是他有可能有一些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但是你还是要接纳他。我先生以前有一个习惯呢，他就是忘关那个嘎哇机的门，有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发现嘎哇机的门和车库的门都没有关要睡觉，我就觉得好吓人啊。然后呢，而且我就跟他说，但是他就是容易忘，然后发现两三次之后还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习惯。我刚开始我很抱怨，我说你让我像神经病一样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检查门好几次，我到现在都有这个习惯。因为他有时候没有办法，他可能会忘，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停止了批评指责和唠叨了，这就是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我只要知道晚上他下过楼开过嘎几的门，他上来之后我就要跑下去看看有没有关好。就是我想说不一定对方所有的习惯都一定因着你的改变能够完全改变，但是神需要我们就是去接纳对方，他就是因为改变是神的工作。
对对对，是讲得非常好。
对，非常生动啊。
对，
对， 对，也非常真实，谢谢你的分享。对，Zoe，对，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Joy。
哎，
很高兴和大家能在这里学习，我也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那我的先生呢，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做饭嘛啊，我做了饭我就期待他能把碗给洗完，然后呢，他有一个就是习惯，就是说吃完饭了之后就赶紧就跑到一边就躺着就玩手机 TikTok 哈，然后呢。前段时间就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郁闷哈，我说而且你看那个 TikTok 上面很多都是女生的哈，然后我就还说我还去洗碗，然后他就上那个抖音，然后画这样没完没了的画，很让人很生气嘛。后来我也想一想哈，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就是我 断断续续的还是看了一些，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家庭生活嘛啊。那我觉得说我是不能改变他的哈，那我只能为他祷告。还有一个呢，也就是说自己改变自己，觉得就是说哪一方面自己可以改变的就可以自己去做。那我就带上那个就是headphone， 然后就开上自己很喜欢听的音乐呀，或者是一篇讲道啊，或者说是就是说是像健身的这种音乐呀哈，然后你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就把这些事情做完，然后心情也比较好。好，然后我就持续这样做一段时间，一边听音乐一边就是做完饭了，吃完饭了还要洗碗，然后我就洗就洗嘛。那后来他看了就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他就自己过来我帮你收就是说洗完碗了之后把那个碗呢全部要放回那个就是橱柜里面，他就会做这样一个动作。然后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很就表扬他呀，我说哟今天真的是很不错耶哈，那说了他很开心哈。好，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会说是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就自己就过来帮着洗碗。我就觉得还是还有一个也为他祷告，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啊。就这么一个简短分享吧，谢谢大家。
好，谢谢 Joey 啊，你这个分享的例子其实特别好，特别好、啊、
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分享分享的？
那个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先生的故事。那通常我家是我做的家务是比较多了，除了那个做饭买菜是我的事，其他是他的事，比如说搞卫生也是我的事，那比如说家里面要维修什么东西那都是他的事哦，除了买菜之外的事都是他的事。然后呢我是负责做饭，他是负责一部分洗碗。那有一次他在洗碗的轮到他洗碗的时候我帮他洗了，然后当我帮他洗完碗的时候，然后他才过了一会说，哎，今天是我洗碗，你怎么会帮我洗碗？其实我知道他那挺忙的，然后我就说哦，因为疫情在家又没有出去那个锻炼身体，我说我想多锻炼一下身体这样子。哦，那以后你不用洗碗了，我还是归我洗吧，我也要多锻炼一下身体。我说是啊，整天坐在电脑旁长胖了呀，咋啦咋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招还是蛮有用的耶。
好，谢谢。
那我快分享一点哈，我们现在进入空巢期，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先生也这样子。比如说他喜欢煮饭嘛哈，他喜欢我也在旁边，虽然我不是那么会煮饭，他也喜欢我在旁边。那比如说我们清洁的时候，他也喜欢说我们两个一起清洁，他觉得这样他比较有劲。虽然大部分都是他在做的，但是他就喜欢就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做这样。好
好，谢谢大家分享啊，非常好。对，那其实到达我还有一个分享，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过去了，就是说到达100/100的这个困难和挑战，这个其实我想也是我们其实是恰好是第四个威胁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说这个自私的一个挑战了。我想我们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那么两个人能够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自私方面带来的一些冲突。以赛亚书53:6就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呢，我想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多自私的表现啊，就是说我觉得也很有共鸣的，所以我就想读一个故事，就是那个阿米巴原虫的故事给大家听一下。结婚之初呢，我认为星期六是我的日子，要做什么随我高兴，就像我爸爸一向做的，拿着可口可乐和薯片缩在我的椅子里看他几小时的体育节目，不管是棒球、足球、网球 或者高尔夫，或者是抖音啊。那么我只想变成一个巨大的阿米巴原虫，一个黏糊糊的微分子，头脑简单，瞪着愚蠢的印象馆，甘愿被催眠几小时。有人说，如果一个丈夫周末看三个以上的球赛节目，那他的太太便可以宣布他已经合法死亡。那我现在了解为什么会这么说，但之前我认为这是我的权利，我花了好几年才明白我的问题在于自私。芭芭拉就是他的太太真的需要我的帮忙。好，我就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特别我很多男的啊，因为可能我能够体会到大家的这个处境就是说特别像这个作者所描述的这个阿米巴原虫一样，特别到了周末，我们觉得忙了一个礼拜了，特别想周末能够空下来放松一下，看看球赛喝喝啤酒，能够这样的悠闲的就度过一个下午，但没有，也可能会忽略家庭当中的那么多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多长的那个代办的单子。对，
我觉得应该，可能应该说是每天都有这个阿米巴原虫在家庭里面。下了班以后，他说：“哎呦，我忙了一天啦，好像其他人就不忙一样，全世界就他忙一样。”他说：“我要休息啦。”
嗯，对，这个说得好，说得好。嗯，好。第二个呢，自私呢，就是这个逃避。最近我们在看一个网上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节目啊，叫脱口秀大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其实 YouTube 上也有很多的视频啊，就是有一个人他唱了一首歌很火，叫逃避之歌，里面有一句话叫世上无难事，只要会逃避。对，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就是通过做另外一件事情去逃避那一件我们真正去需要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有很多，这个例子就有很多了。他举的例子是他逃避上班去改 PPT， 他逃避跟女朋友看那个韩剧，然后呢就躲在公司里加班逃避结婚所以就跟那个丈人丈母娘去不见面去逃避结婚，所以。那首歌很火，我为什么提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成为我们这当代，特别是年轻人的这么一个共鸣，就是我们人嘛，都是这样子，对吧？都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本能，而这样的一种本能呢，如果你带到家庭当中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冲突和挑战，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呢，我们想，我们确实也并不是，确实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性格和一些习惯。那么两个人组成家庭了以后呢，也非常容易的去刺痛对方，或者是被对方所刺痛啊。对，我想这个大家因为都有很有感受了。可是呢，在婚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不是这样子的。婚前的时候呢，我们当要去跟那个人谈恋爱，或者要跟那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信誓旦旦的去承诺，我们愿意为那个另一半去付出我们的所有到了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怎么样能够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面对那样的那种那么多现实的一些挑战和困难，我们还能够愿意的为对方能够改变自己的自私，这个是我觉得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难，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说婚前说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结果结婚以后暴风雨都是对方给的。
对，所以呢，就是说就讲到这个舍弃、交出、全然给予，主也教导我们，就我们要成为最后的，而非首要的，要去服侍人，而非受人服侍，舍掉生命，而非救自己的生命，必须爱邻舍、爱配偶，如同爱我们自己。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做到，但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哪怕就做不是100%，而是 超过我们那个50%50%就非常好了。好，抓紧时间啊。第五个威胁呢，就是这个试炼、忧虑和苦难。对，我想也想请这个，想就是说有这个试炼、忧虑和苦难呢，是无法预期的，也无法避免，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而且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说特别大的困难的时候，经常会问啊，神啊，你在做什么？对，我想这个是可能是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一种困惑。那么我就想请有没有啊，结婚年龄比较长的这个人愿意分享分享，那你们有没有在婚姻或者家庭这个里面经历过哪些试炼、忧虑和苦难的，能不能够分享分享这样的例子？
那个没有人分享，我可以分享。虽然我结婚很短哈，我觉得，我们经历的就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们经历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最近想买房子，然后看了大半年，下了好几个 offer， 但是都没有抢到。那也会有些房子是我们看到蛮喜欢的。所以就会忧虑啦，就是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啊，这个房子我们下的 offer 我觉得还可以，为什么又没抢到呢？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 complain 跟上帝哈。但后来最近放慢脚步了，我说哎呀，那就再等一等吧，交给上帝了。反正神给我们预备的，那就是最适合我们的。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为房子很苦恼很忧虑，对，然后原计划会觉得说哎，暑假之后房价会跌，结果暑假之后房价拼命涨，所以这真的是很难预测很难预测。然后另外一个忧虑的就是我们结婚之后还想要孩子，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忧虑。所以也然后就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啦，然后就放在那个神的手中吧，就神有神的时间，把当时的忧虑就化为一种仰望神也。Yeah. 对对对，好，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 Grace。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了，那个看看有一个姐妹开视频了，是不是要分享 ？OK， 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就move forward。对，所以就我想就是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5:17-18，也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活当中的试炼、忧虑和苦难，就是说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罗马书5:3-5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想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一些智慧的话语了，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好，那我就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说你在生命当中遇到过哪些不顺利的事情，那么你觉得如何对此来进行谢恩？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个或者两个，好不好？我们抓紧时间。 Maggie 你在不在？好，没看
到。在，不好意思，我在。
没有，能不能
带带小朋友？嗯，
啊，那你是吗？方便吗？方便分享一下吗？
可以，
好，
可以，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有没有什么时候遇到困难还在先，我觉得因为我上班，然后又在家里，回到家里面还要带小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然后回到家里面还面对很多，比如说小朋友的功课，因为现在我们都困在家里，然后很多时候需要给他们辅导功课，然后先生那边又会他有他自己的事情，会说比较忙，所以就没有办法帮忙，很多时候会有顶不住的时候，比如一下子就是面临一个工作的事情要交，然后旁边小朋友还有好多东西，我也有过那个 moment， 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 frustrated， 我到底要怎么办？然后我说神啊，为什么会给我这么多的困难，同时我要面对，然后我应该怎么处理？有的时候我会，我遇到过一个 moment， 就是我就突然间心里面说，你要不然去听一下诗歌，听一下有没有什么诗歌是你特别想听的？然后我就会打开 YouTube， 然后听一下一些赞美的诗歌。然后就会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之后呢，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叫等候神，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种感动，然后就是有神跟我说话，说一切都会好的，然后就是我就突然间就平静了，然后我就可以一件事一件事情的做，然后呢也会超乎自己预期的就把事情完成得很好，所以我就是说在这种时候也是心里边会有感动，会说要感谢神，其实神的安排其实都有他美意，很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困难，告诉你在以后遇到同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面对，所以我也很喜欢咱们大家今天的分享，希望以后有机会我能多发言，谢谢大家。
好，谢谢 Maggie， 我真的是也是被你的这个分享的例子所打动了，目睹到了，谢谢你。还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我们就一个一个分享吧，抓紧时间。
我再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们家经历过神很多的神迹啊，包括我的孩子，我怀了我大女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1个星期，就是基本上医生说要流产，然后在我的祷告当中就是大出血就止住了。女儿还有我儿子的降生，医生说我们不可能再怀孕，但是我们就是祷告祈求神，神垂听我们祷告，给我们一个孩子。我们中间经历过很多神的神迹，还有包括我孩子生病，但是我在之前头几年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出现困境的时候，我还是处于一种不能够就是说把神抓得很紧，就是向神祈求。我也没有抱怨神，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为这个事情本身来感恩，因为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不顺利很意外的事情嘛，还不懂得感恩，但是就是我过了之后呢知道感恩，但在事情出现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一件可以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把神抓得很紧，但是在神就是带领我慢慢的成长哈，就是说我越来越看到，就是说神通过这些事情是在塑炼我们，塑炼我们自己的生命，塑炼我们自己生命的品格和品质。然后我到最近哈的学习当中，我突然才想起来啊，我要为这些不好的事情真的是感恩，因为我相信就是说有一句话就是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句经文就是在我的心里面反复就是出现的是最多的哈。圣经有很多很好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给我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坚信哈，真的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为此感恩。而且呢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有不好的事情，我就是首先想啊，不是先想这件事情怎么来解决，我先想说神啊，你背后有什么美意，我要得着这个。然后就是说觉得上帝，经历了上帝的爱，真的是觉得上帝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无缘无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他背后有他的美意，他允许这件事情出现，那 他背后一定有他的祝福啊，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
对，讲的我觉得讲的非常好，我觉得也是，就是让我自己觉得我这个感恩还不够，因为我也是，就是说我们也是新的那个基督徒嘛，哈、啊，
对，
就是也不是认识神也不是太久，但是认识神以后，我也是学会了一个事情，感恩，因为在以前的，就是说生命当中其实是就是说就是惯性思维嘛，老就是说认为哎事情发生了，我就非常恐慌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哎为什么要我来经历这个事情，但从来没有想过感恩。但是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直感恩以后，我也发现就是生命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对，
嗯对，特别感谢两位姐妹的分享啊，我觉得这我特别喜欢这段的分享，那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真的是很受这个启发，
也鼓励我们要多感恩。
对
对
对，谢谢。好，那第六个威胁就是和挑战的，就是婚外情。对，其实我想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西谷硅谷，我周遭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我感觉到好像没有听说有多少这个婚外情啊，这么的这种不像这个其他的像自私啊一半一半的计划啊，那个挑战那么的具体对我来讲。但是我想这个婚外情也是一个人类一直以来的自古以来的一个主题啦，很多小说啊很多这个都是围绕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总是围绕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婚外情啊，它代表的是一个人在对于情感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婚外性，对吧，他对于身体的一个需求。我想从这情感的需求和身体的需求来讲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就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这个来讲的话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威胁的，就是说我们总是有一些情感啊，有一些需求啊没有被得到满足，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种需求的一种挑战。对，而且呢我觉得我想就是说这个婚外情也好婚外性也好，它的诱惑还是很大的，对吧，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电影啊都是围绕这个方面，但是从这个现实生活来看，它的代价也是特别的巨大啊，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在从情感上经济上精神上还有孩子上，我想我们就不展开了，这是一个代价很大的一个事情。对，我想我们也不是说要去从道德的意义去评判这个事情，而是我想我特别喜欢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这么一段话，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而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就是我想就读到这里，就是说这是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也分享了很多关于怎么样去满足这个情感的需求的这些一些 tips， 包括怎么样你的配偶如果经历了这个你怎么样去对待他。我觉得我觉得写得很好，我很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加强夫妻关系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对，他讲的是使家里成为这个避风港而非争闹场，珍惜你的配偶，培养吸引指数，减肥卫生习惯，面带微笑，态度亲切，使对方喜欢回家。如果工作太多呢，那么你要来决定你到底要在哪里成功，工作上还是家庭上。给配偶一个真正的良好的关系，真实的宽恕，真实的爱肯定和鼓励，成为一个磁铁，吸引你的配偶回家。不要独自一人应付，要找合格的治疗师或者牧师帮助你。祷告，求神将正确的价值观放在配偶心中。对，我想这些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共鸣。好，第七个威胁就是超载的压力。这个我就分享的简短一点，就是说 前面我们也有所的touch 到了，就是说谁在掌管你，是你的工作配偶，还是你的家人还是这个孩子啊什么。对，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环。对，像我们在硅谷的话，大家工作压力都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怎么样去处理这种超强的这种压力的话也是对我们家庭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也留了几个问题，那看就把时间交给 Cliff 和 Jennifer， 看我们怎么样来 move forward。 Thank you。
OK， 我们谢谢慧仁跟圆圆今天的一些分享那今天我想我们就用大组的方式好了，我们先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大组的一些分享。这里当然有三个题目嘛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生活中呢曾经经历过的文化调试挑战，想想生活中的压力使你与配偶的关系疏远了呢，有哪些生活的压力使你与神与配偶的关系更加亲密呢？为什么？有没有遇到过比较游戏的威胁我想第三个部分我们刚刚在50:50那边应该是谈的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文化当中真的蛮容易就是陷入到那样子一个比较就是我比较好或是你比较好，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矽谷，我相信我们都受了蛮多的一些教育，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常常呢就是要去表现自我，以至于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呢带进了我们的婚姻当中所以我们遇过了蛮多的一些比较的一些威胁。那刚刚第二点其实也蛮好的有蛮多人也分享到说，其实呢在遇到一些苦难事实上就是生活的压力，那反而呢因为那些生活的压力呢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不自知的让我们跟配偶的关系疏远了，但是也因为那些生活的压力让我们有机会紧紧的抓住神，特别是两个夫妻一起紧紧的抓住神所以会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加的一些亲密所以除了这些之外，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分享的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就开放给大家一点时间
因为刚刚大部分都是姐妹分享，所以我就分享一下。
太好了，
太棒了。
很快的举个例子因为我工作是负责亚太的客户，所以我大部分开会的时间会在于晚餐的准备时间应付纽澳，然后吃晚餐，然后应付日本、台湾、印尼等等的亚洲客户，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太太煮饭，那我开完会赶快去吃饭，吃完饭拍拍屁股又上来，所以我太太就是每天就by the way 她是全职妈妈、家庭主妇 homemaker 世界上最难的工作，这个我自己知道那所以她其实很辛苦，那从煮饭到洗碗清洁这个东西他每天都 routine 的人在做，很辛苦，所以我也知道。那然后但是有些时候像他做女人比较辛苦比较累的时候，那刚刚好那天我又没有没有要开会的时候，那我就会把这些事情也做了，我也煮饭我也收碗洗碗。那刚刚有讲到自私的问题，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刘牧师常常讲男人需要太太的肯定，这个东西是很受用。那确实我当他很辛苦的时候我去这样做的时候，我太太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啦你每天又要工作又要养家又还帮我做，但是我也会跟他讲没关系啊，又不是天天，我偶尔这样做你也该休息啊，我也知道你也天天做得很辛苦。但是他这样的鼓励其实我也很受用，这个我觉得说自私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动力夫妻之间的那所以这样子长久以来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分你我之间的是什么，然后但是就是彼此去 cover 这 怎么样去维持这个家 run 得更 smooth。 那其实我常常讲的就是说，常常跟我们小组的人讲就是说，我太太其实是寻夫高手在这方面。那讲到苦难，其实我也很快分享，我们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结婚，那结婚有工作了，我们就买房子。那怀了老大之后，911事件，我没有工作，我就得回去因为那时候没有身份，所以我就得回去当F1 的学生读研究所。我研究所是一边带我儿子一边去读研究所，所以我真的会知道说，家庭主妇真的是很没有自己的时间，常常会受到 disturbing，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会被孩子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而 cut 掉。这个身为一个男人是很难受的事情，男人是很喜欢就比较自私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赶快做完，但是家庭主妇是没有这种 luxury， 他们一定是要把手下放下来。所以这苦难经历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知道彼此的困难。好，那这样子，那我失业了，他出去工作，所以我又持家又带小孩又读书，然后我找到工作也让他就在家里，所以就 routine。 那同时不是说他在回家的时候就没有苦难，因为我虽然上班了，但是我们都是月光族，没有办法，因为我做的工作没有太好，就是前几年啊，就是没有太好，就是月光族，他也是很辛苦的在这个有限的资源当中怎么样 run 这个家庭，所以他也跟着我这样子受苦下来。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知道，就是说培养了一个默契，就是说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那甚至也会说我累的时候他也很愿意主动让我休息那也会想要买什么东西犒赏我这样。所以我觉得说自私是一个威胁，但是不可否定这是一个人的天性，所以怎么样去在这里去把这个天性弄为祝福，我觉得说是神真的在其中帮助我们度过学习成长。讲太多了
没有问题真的非常谢谢宝维的分享哈。那我们真的要特别的谢谢宝维，真的在这么多的姐妹当中呢站出来为弟兄们发声哦，这个真的很棒的分享。那特别提到了就是自私的一体两面的确哈，就是在今天我们虽然谈到七大威胁哈，可是在这个七大威胁当中，事实上都有很多神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机会。只要我们能够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其实我们就可以把那样子的一个威胁转化成夫妻成长的一个关键，更是呢我们在夫妻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那样子一个关系，让我们关系更加紧密的一个机会所以中国人讲说危机真的蛮有意思的，我常也跟很多就说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真的看事情真的是跟这世界上是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情叫危机但是呢很多人看到是危险，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机会，
是危险加上机会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blessing， 也是我们在神这样子的一个看顾底下，我想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些点我们非常谢谢那个宝维的一个分享。还没有其他，我们再给一个机会，我们再给一个机会，有没有谁要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的？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先做个祷告。那祷告完之后，如果说还想就是说有一些讨论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讨论哈，但是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分享。那今天真的这个题目的话我们就是刻意的把它放出来其实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所谓的基督化家庭的营造里面，它所牵涉的层面事实上跟我们的生活就是息息相关。所以很高兴今天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你们的分享真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你们的分享呢，可以让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一些力量，让他们觉得不孤单，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常态。那我们就一起，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因着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在你所设计、所设计以及所设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的环境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你的命定就是要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地上真的是能够享受你从创世以来所命定婚姻的祝福。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世上是有苦难，然而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你那样子的一个恩典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圣灵，愿你真的是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引领和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随时的引领和帮助。阿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要谢谢你，因为你就是那生命的活水泉源，我们要将我们每一个肢体就是连接于你，要来支取那样丰盛的一个资源，丰盛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才能够得着那样子一个丰盛。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孤单的，在这一条路上虽然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同行，特别是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家庭，也跟我们的、真的整个教会的肢体，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同行。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你的恩典。祝福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思索，因为在每一个难处上面，就是我们在婚姻家庭能够继续成长的一个关键。也愿你真的是像那样子一个火热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那样子一个婚姻的美境当中。愿你带领我们在未来几次的学习当中，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你的恩典，也能够更多的摸着你的心意，保守我们分散后的脚步。我们这样子感恩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